弟兄姐妹，早上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恳求天父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赐下恩典，让我们明白而且回应主你的话语，行在你的道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愿主你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3月20号，是大斋期的第三个主日。今天这个每一年的大斋期呢，就是从复活节算回来40天，不算礼拜天。这40天里面，是我们反省、忏悔和预备迎接复活节的一段日子。因此今天我要透过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的邀请。让我先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的作者以赛亚先知。那以赛亚先知呢，他是出生在2700年前左右，739到686 BC， 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在以赛亚担任先知大概17年后，北国以色列因为很多年来背叛了上帝，拜偶像，最终北国在722 BC， 主前722年被亚述国掳去。以赛亚在他所处的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呢，他看到犹大国对上帝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眼看着自己的国家也即将和北国以色列面临同样悲惨的结局。以赛亚先知他警戒当时在位的亚哈斯王，但是这个王他还是执迷不悟，愚蠢的希望亚述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强大的国家会来保护这个南国犹大。亚哈斯王死后，他的儿子西西家起来，他这个儿子西西家上任以后，他因着敬畏上帝而进行属灵的改革。但是西西家王死后，他儿子马拿西接续王位，又再回去，又再带领整个南国犹大去拜偶像。于是当时的以赛亚再次的警告这个王，巴比伦国的掳掠就快要临到，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可能不可能发生，是几时发生而已。同时以赛亚也预言主耶和华将来必要保存南国犹大，使人民归回，国家也能够将来得着复兴。这个以赛亚他常常被称为是福音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比其他旧约的先知讲论更多有关于弥赛亚，就是基督的工作。以赛亚书中有很多很重要而且受人喜爱的经文，包括这些，比如6章8节，以赛亚这边是以赛亚蒙召的经文，9章6、7节就是弥赛亚成为一个婴孩被我们为我们而生，然后还有11章9节就说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然后我们还看到以赛亚书还有比如说26章3节说到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依赖上帝的必 上帝必保守他一切平安。然后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弥赛亚的预言，非常详细的预言。还有六十一章一到三节，那里也是耶稣所引用的一段经文。那以赛亚书很特别，它一共有六十六章的经文。以赛亚书分成两大段，前一段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后一段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刚好整本圣经也是有六十六卷书，刚好旧约也是三十九卷，新约也是后面的二十七卷。因此呢，以赛亚书也被称为 Miniature Bible， 就是圣经的缩影，迷你的圣经。那在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主要是责备和审判的信息。这里呢，以赛亚先知他责备北国以色列，当他们还没有被掳的时候，以色列，以赛亚也责备北国以色列和这个周边的国家，比如巴比伦、亚述、腓力士、埃及和以东。一到三十九章，以赛亚书也责备他自己所属的南国犹大。在四十到六十六章，主要的信息就是安慰和盼望的信息。在这后半部呢，四十到六十六章，以赛亚宣告，他重复很多次宣告说，上帝是谁呢？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使犹大归回，他也必差遣他的义仆，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替世人赎罪。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的一到九节，在整个五十五章里面，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上帝不单单要拯救犹大国、犹大人，上帝的救赎计划还要临到万国万民。今天让我们就从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九节来了解主所发出的生命的邀请所包含的几个层面。首先，生命的邀请是一个丰盛生活的邀请。这里第一节说，唉，口渴的人啊，你们都就近水来吧。就近就是靠近的意思。这里主耶和华是向着所有的人，不是单单以色列人和这个犹大人而已，是包括非以色列人，包括当时的普世的人，来发出一个呼吁。他邀请他们来到水这里。水是重要的一个元素，主耶和华要白白的供应人一切的需要。这里有几方面，第一，以色列这个以赛亚先知他说，上帝叫他们来靠近水，水就是人和生物活命所需要的。然后接着呢，他就说，呼吁他们来买了吃。这个第一节的下半部说，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就吃。很奇怪哦，没有钱的你们也要来，没有钱买什么？没有钱可以买吗？这边的对象是那些没有钱、没有能力、没有经济能力的。那可是到底谁付了钱呢？其实先知早在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已经预言，上帝的义仆弥赛亚基督已经替人付了这个代价。所以第三方面，先知说，你们要来买酒和奶，不用银钱，不用付代价。 因为主耶和华不但有能力满足水，对吗？人的需要最基本的需要是水，他也更是能够提供人，让人感到奢侈畅快的酒和奶。那第二节先知问，你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为什么用你们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够使人饱足的呢？人们努力的工作，却得不到真正的满足，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主耶和华的话。为此，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呼吁他们，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美物，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你看，这里说到心灵，就表明以上所说的饱足和满足都不是物质的，他要说的是属灵的东西。先知一方面形容那些没有钱的人，那些人没有钱，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讲他们又用钱去买不能当食物吃的东西上面。其实他是要对那些一心想用物质来满足自己的人的那些人说话。他说，这些人，你们所赚来的，所拥有的一切财富，一切的 assets, fixed assets, 都不能够供应他们灵里的需要。唯有专心听上帝的话，才能够找到生命真正所需的营养。我们新加坡和其他先进国家一样，我们雇用了许多的劳工，外劳，外国的劳工来打造新加坡这个大城市。这些外劳他们帮我们建房子，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很远，他们的家人还是住在贫穷落后的乡村。虽然他们在这里，这些劳工所赚的钱比在家乡有工作也好，没工作做散工也好多了几倍，可是这些劳工他们却牺牲了人生最宝贵更宝贵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女，造成问题儿童，还有破裂家庭。他们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二节所说的，用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满足的。弟兄姐妹，或许有时候你和我偶尔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这些劳工一样，或许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哎呀，我需要养家，我不可以不做工啊，但是为什么我在工作中却找不到意义呢？如果你和我有这样的感觉，那我们要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而活？我到底为谁而活？我是否忽略了自己的心灵？我是否用心来聆听上帝的话？有时候上帝想跟我们说话，有时候上帝要跟我们说一个信息，一个提醒，一个警惕，一个盼望，一个安慰的话，但是被人的话，被我们手机里看不完的信息，划不完的消息打乱了，打扰了，忘记了，淹没了。难怪我们听不见，难怪我们得不到力量，得不到帮助。我们或许有时候感叹，哎呀，传道做基督徒很辛苦耶，你还要我们来侍奉，很压力，很吃力耶。弟兄姐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跟随主耶稣基督肯定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更明显的， 更严重的是，过去两年多来，我们经历疫情，我们看到工作难保，对吗？我们看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来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更是导致物价高涨，很多人心情很忧虑，陷入忧郁。基督徒，我们除了要跟世人一样打拼，要讨生活，我们还要活出荣耀神使人得义的生活，谈何容易啊！弟兄姐妹，以赛亚书55章提醒我们，很多的事，很多的物，很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正在慢慢的侵蚀占据你我的心，使我们对主的话听不进去，麻木迟钝。我们听到主的道的时候，我们想睡觉，我们觉得乏味，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不去追求物质，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时间去，没有精神体力去喂养我们属灵心灵的需要，结果呢，就是灵里的饥饿，我们感到没有营养，没有力量，没有意义。今天上帝要借着以赛亚书55章1到9节唤醒我们，唤醒我们。虽然生活在世俗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我们不得不工作糊口，但是你和我，上帝要问我们是否愿意停下脚步，专心留心听上帝要对你我说的话，来接受他丰盛生活的邀请，使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呢？生命的邀请除了是丰盛生活，也是与神立约的邀请。3到5节，3节说，你们要侧耳而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活，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这是应许赐给大卫的那确实的慈爱。在这里，上帝要以色列这些人民再次跟他立约，而这约是上帝说他跟大卫永不废弃的一个约。这些存留的，当时还存留的是犹大国南国的百姓，他们看到北国家破人亡，他们看到君王被掳，就是他们的兄弟嘛。这些现象，这些的遭遇，表明上帝从前曾经与整个以色列国立约，那个约叫做摩西的约，是10诫的约。那个约已经终止了，为什么终止呢？因为他们已经去随从列国拜偶像，已经毁了这个约，因为他们是已经违背了约里面的约词。在以赛亚书40章2节那里说，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什么慈爱的话呢？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他们因自己的一切罪已从耶和华手里受到过重的刑罚。54章6到7节，就是我们今天55章的上文，他那里说，耶和华召唤你，如同召唤被离弃的妻子，就是幼年时所娶却被弃绝的妻子。耶和华说，我只是暂时离开你以色列，却以极大的怜悯把你召聚回来。上帝把他自己比喻成一个丈夫，重新的接纳，重新的接受恩待， 从前背叛了他的妻子。在五十五章第四节那里说，看哪，我已经立了他做万族的见证人。这个他是大卫，为万族的首领，为万族的首领和司令。看哪，你要召聚你不认识的国，那些素来不认识你的国也必奔向你，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其实早早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节的时候，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他说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我们上耶和华的山，我们来登雅各神的殿。上帝早早已经应许了，如今要实现在弥赛亚，就是那个末后的大卫身上。上帝不单邀请你和我来过丰盛的生活，他也邀请我们与他来立约，立约建立一个关系，立约一生一世专一的来信靠他，白白得到他的恩典和福乐。今天我们听到有什么超低价的消息广告，或者是免费什么的消息的时候，大概我们会想，会不会是骗人的啊？哪里有免费的午餐呢？一定是 scam 哈。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些很多人在做骗人的东西。我们其实只要知道好消息到底可信不可信呢，其实要看是由谁讲的，对吗？这位邀请以色列人跟他立约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那位上帝信实的主，他从前对他百姓的计划一定会实现，而以色列将来也必成为列国另眼相看得天独厚的国家，不是吗？今天我们看以色列，我们很羡慕他们的人民，我们很羡慕在四散在各国的犹太人，他们都是超聪明的，诺贝尔奖得主，超有才干的，很厉害的，很会领导，很会发明的。是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以色列，以色列要成为列国的祝福。今天邀请你和我跟他立约，一生信靠他的是谁呢？就是这位全能的创造主。他爱我们，他用永远的爱爱你爱我，他信实可靠，他不会骗你，他能够使我们心灵饱足，他呼吁你和我放开我们想掌控的手来信赖他，让他来掌管你我的一生。有一个牧师，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在应该是在香港吧，他有个小女儿，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啊。这个小女孩呢，一出世会跑的时候呢，她就很喜欢爬高高。她一岁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啊，她就从书房哈、啊，从椅子上爬，又再爬上去，爬到书桌上，然后呢，她开一个 drawer， 一个抽屉。然后坐在里面，然后跑到外面的时候呢，每当他看到大块的石头啊，什么可以爬的啊，树干啊，什么架子哈、哦，他一定会爬上去的。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会上去不会下来。每次到他危险的时候，他就求救了 ，SOS， Daddy， 妈咪。当他两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个 arc shape 的一个铁架子，好像我们婚礼摆花的 挂花的那样的架子，哇，很开心啊，就上去了，他就爬上去了。哇，那个架子你懂多高吗？3米，大概是我们的，我从台上算到这个天花板3米哦。啊，他爬到最高的时候呢，双手就抓住那个铁的铁条哈，钢条，然后惨了，他好像monkey 一样哦，不会上也不会下了，碰怎么办了？他就喊起来了。其实爸爸就在那边看着他，爸爸就在下面哈，安抚他，不要怕，孩子。你放手，爸爸在下面接住你。起初他还很怀疑哦，这个2岁的女孩子，因为哈、一向来他知道爸爸是看着他爬爬爬爬到没有多高哈、就把他抱住了，抱下来了。可是哈、这一次很奇怪哦，爸爸的反应很奇怪，就站在那边看，看着他爬到最高点。然后他抓到他的体力已经不行了，最后听到爸爸讲那句话，本来不相信的，也没有办法，没有别的选择，就松开手，让自己掉下来，就掉在爸爸的怀里。以色列的上帝要怀抱那靠自己力量挣扎到精疲力尽可怜的百姓。弟兄姐妹，今天天父也向你我许多几乎被世俗的忧虑淹没，被情欲和魔鬼折腾的无力的人来呼吁，来，上帝呼召我们来，来在基督里与他立约。弟兄姐妹，你是否感觉独自承担一切的重担？是否感觉我快撑不下去了？不要再靠自己，也不要再信赖那些没有办法救自己有限的人和有限的人的智慧。快像那一个小女孩2岁的女孩一样，接受天父立约的邀请，松开自己的双手，让自己掉在上帝我们的天父的怀里，一生一世不要再离开他，要跟着他，爱他到底。上帝邀请我们来得丰盛的生活，与他立约，并且上帝也发出悔改顺从的邀请，在6到9节。6节，先知他劝以色列人，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那有时候我们把新朋友带来教会，带来团契聚会之类的聚会，然后如果他们听到哈，他们听到哇，主耶稣要邀请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来信耶稣得永生。他们听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有很多还没信主的人哈，他们又不拒绝，又不接受哦。可能以前我们还没信的时候也是这样吧。但是对这样的人，上帝要继续给他们机会，期待他们有一天会离弃自己目前所拜的别神，来归信耶稣。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子，没有人需要在外面，没有人需要成为外人，也没有人会被勉强进去天国，上帝的国。可是我们要知道有 expiry date 的，悔改的邀请有限期的，有 expiry date。因此呢，先知劝他们 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来呼求他。怎样呼求上帝呢？七节就说，恶人怎样寻求上帝呢？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去自己的意念，回转过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当年以色列人需要悔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有时候还是有可能远离主的，我们还是有可能不听主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坚持用自己的方法走自己的路。有一个信徒说，我还是会去教会的，我还是会参加团契的，我还是会奉献的，放心，但是我不会太过投入，我要将我全部的精神，现在我是中年人，我要将我全部的精神。两个信徒都在说，其实是说同样的一句话，说不管主的话怎么样告诉我，我还是要照着我自己的方法走我自己的路。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你看，在这短短七到九节这三节里面，道路意念，道路意念，道路意念，这两个词一直在出现。你回家有空，你去算到底出现几次。我告诉你答案，七到九节十次。道路意念，道路意念。什么是道路和意念？道路和意念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计算，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图谋，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上帝呼吁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信徒，放弃我们自己的意念和道路，转而信赖上帝，因为他的意念和他的道路跟我们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有天地之别的。上帝的意念是包括天上的和永恒的事。先知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再自以为厉害，不要再自以为聪明，不要再靠自己的判断，不要以为可以凭着以色列人多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的智慧和经验的累积。人的意念是短暂的，是狭窄的，是愚昧的，因为我们人只看到平面，我们看历史是看一条线的，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渺小，我们看不到天上永恒的事。我们人总是自以为凡事都行，凡事都懂，特别是在这个 AI AR VR 这个时代，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我们凡去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我们凡事都懂。上帝却要你和我停止这种的无知可怜的想法，转而好像 U 灯一样，转而来信靠那真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爱的上帝。我们都知道 GPS 可以导航，对吗？这个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指引我们走路的人也好，开车的人也好，开motorbike 或者是 PMD 的人也好，使他们不会迷路嘛。然后呢 GPS 呢也可以引导他们 在最短距离或者是最短时间内抵达目的地。那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路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看见将来，前面将来的道路，但是上帝是高高在上，像 GPS 一样。而且上帝这个 GPS 很不同呢，它是永远不用 upgrade 的，不用 upgrade， 不用 update， 不用维修，永远准确，不怕被 hack。上帝知道你和我前面的道路，前面我们要遭遇的事。上帝的道路和他的意念远远超过、高过你和我所能想的。在他的指引之下，我们能够走在他永恒又美善的旨意当中。最后我们会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让我们不要再自以为是了，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和感动，来走我们人生的路。第七节说，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上帝。回转跟悔改这个字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有的人一听到叫他悔改就一定问，我有问题吗？我做错了什么？ What's wrong with me? 我哪里需要悔改？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就显示出我们自己的无知还有骄傲。只要我们还活在人间，只要我一天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就有可能得罪上帝，得罪人。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自己在什么事上需要悔改呢？求圣灵，求圣灵透过上帝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就晓得自己应当在什么事上悔改，自己应该在什么事上重新来调整我们的焦点和方向。让我们常常在主里面，主的面前谦卑的来承认我们各样的罪恶和过犯，包括明显的罪，包括没有人知道隐藏的罪，还有所有偏离上帝心意的罪。而只要我们肯悔改回转，上帝他说的，他必大大赦免宽恕我们，他必重新接纳我们，必一定不会不。我们只要悔改回转，上帝一定原谅，一定接纳我们，向他重新招聚过去背叛了他、违约的这些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今天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他的道路和旨意是最美善的。他邀请还没认识主耶稣的人来接受他的福音，他也邀请你和我信徒留心听主的话，回转归向他，松开那自以为厉害、想要自我掌控的那双手，放下，唯有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想法，来信靠、接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主，以色列的圣者，慈爱全能、不轻易发怒、广行赦免的上帝天父，求你怜悯宽恕我们的不信、愚昧，还有得罪你、得罪人的过犯。求你提醒我们常常要留心听从你的道，回应你的邀请，得着你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生命。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